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此等众生临寿终时，无量寿佛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住不退转，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以今世见无量寿佛，因发无上菩提之心，修行功德，愿生彼国。好，请看这一段，这是接上面上辈往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修足足多的功德啊，舍家弃欲啊，这样的一些这种修行。那么就感得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必定现前接引啊。所以这个此等众生临寿终时，这是表明这个念佛人往生临终的时候，这样的这个来迎之相啊。无量寿佛于诸大众现其人前，这也就是第十九愿的兑现了啊。那么阿弥陀佛必定现前，它是仰凭着三种力量。第一是上辈净业行人，他一向专念弥陀佛名的这种力，叫原因啊，原因。那么这个念佛人本具无量光寿的佛性力，这是正因。那么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摄受力啊，这样就成为三种力量啊，因缘和合感应道交，就自然令阿弥陀佛第十九愿啊，勤修我皆结引愿啊，法尔自然的显现出来啊。那么这个阿弥陀佛于诸大众，这里面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报身化身佛了啊。大众里面包含着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与啊，净土圣众都一起前来啊。上辈往生者这种前来的景况是非常殊胜了啊。那么观世音大势至共同拿着莲花来到这个念佛人这里 阿弥陀佛伫立空中啊，放出光明，铸造在这个念佛人身上啊。那么阿弥陀佛的光明里面又有很多光中化佛啊，布满虚空，还会有他的七宝宫殿，还会有种种音乐异香啊，都现在前面啊。那么有人就问，这种阿弥陀佛法身呢，本来是无去无来，那怎么会有阿弥陀佛现在其前的情况呢？那现在其前是不是就是当时阿弥陀佛从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极乐世界赶过来了呢？还是这个念佛行人心里变现出来的呢？啊，这是一个心性当中一个很深邃的问题啊。当年慧远大师和鸠摩罗什大师也曾经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啊。如果说像《波州三昧经》说的，佛现前就像梦中事，那梦里的佛都是自己变现出来的，不真实的啊。如果是从外面进来的佛，他又有一个实体，到底怎么理解这桩事情？那么这里我们要了解啊，阿弥陀佛的法身无去无来，带有法身垂现的报身、应化身，是应众生的因缘而示现的。那么这种示现也是根据众生的心识的状况为心所现的啊。所以这里的因和缘之间一定是不能缺少一个啊，就是阿弥陀佛成就的第十九愿，它是慈悲善力弥漫在虚空法界，但一定是念佛行人用他的信愿持名能感之机感通了这样的愿力，哎，这样就法尔自然的显现出了阿弥陀佛于诸大众前来接引的情况。所以就像水中月、镜中像啊，阿弥陀佛成就的这个大愿就像一轮月亮，我们信愿持名的心就像这个水，两者缺一不可啊。如果光有成就的弥陀的愿力，没有这个众生能念之心，它这个月亮就失去了水的映照啊。如果众生有信愿持名之心，但上面没有阿弥陀佛成就的愿力，它里面也空空如也，没有东西啊。所以这两者一定是要感应道交，要因缘和合啊。有弥陀大悲愿力的真上缘，但尤其不能离开念佛行人的这一念信愿之心所变现出来的状况啊。这样你说它是非有非空，即有即空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水中月，那水中月你想，水中月亮它灵灵不昧是有，你说有的话你把它捞出来也捞不出来，你说它没有它又水中有啊，是这么一种状况啊。那么还有人常常担心，我这个念佛啊，念到阿弥陀佛那了，那是会不会是魔？如果魔变现了怎么办啊？由于我们很多修止观修禅宗的，他常常有这种担心啊。这种境界啊，你看像楞严经所讲的五十种阴魔，那有些魔是可以化现佛像的，通途的自力修行也许 常常出现这个情况。然后念佛法门呢，你专念阿弥陀佛临终显现的这尊弥陀的佛啊，啊，这种可靠性很大啊，因为你能念的心和所念的名号之间，在这个情况下，这些无论天魔还是阴魔，它是进入不了的。但这里也要善于的去辨别，他有的是照光心很强，业障很重的人，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啊。如果他念的是阿弥陀佛，忽然出现了阿处佛、药师佛啊、地藏菩萨，这时候你要注意了啊。你念的阿弥陀佛本来是前来接引的站立的佛，哎，这时候佛却坐着或者卧坐，哎，这时候跟经教不相符的，你得要辨识啊。所以念佛一法，临终阿弥陀佛现在其前啊，从他的感应道交的状况来看，他是稳妥的啊。只要平时信愿持名，这时候临命中现出的阿弥陀佛，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随从佛前往啊，这就是既随彼佛往生其国。看到阿弥陀佛，这时候由阿弥陀佛佛光的铸造，这佛光会给我们一种安乐，会给我们一种欢喜，会给我们一种安心，而且佛光它也具有着灵灵不灭的这种他心通啊。如果我们内心还有怀疑的话，哎，佛会排遣我们的怀疑啊。你还觉得这尊佛是不是魔啊，是不是幻觉啊，阿弥陀佛会很亲切地告诉你，我来引路，我来引解你啊。然后心性当中使你感觉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只要跟这尊佛走啊，绝对就一了百了啊。所以这样他马上就到了这个莲花上啊。我们看自古以来这个西方三圣接引的这种接引相啊，它都扣紧了这个主题来。当观音世子共同拿着莲花过来的时候，阿弥陀佛也在专注这个往生者的时候，这个往生不是这个肉体去往生，是他的神识去往生的啊。这个神识就会到这个莲花上，一到莲花上，这个莲花就拢拢合起来，合起来它弹指间一念间就到了西方净土的七宝池八功的水里面去了。这样就是即，就是当下当即不割时，就随着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往生净土之大愿。但是大家要注意，如果这时候阿弥陀佛不现在其前，不来迎接，那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比较麻烦了啊。就好像我们啊，叫我们步行到上海去，大概我们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了啊。所以他靠自己很难啊，中间经过很多很多的岔途，稍微有个岔途都有点吸引人，一下子就把我们自黏住了啊。所以阿弥陀佛也观察到他方世界要靠他自己去很难，很难到达目标地，所以他必定要施舍这一愿啊，临终来接引这一愿。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就兑现出来啊。那么一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啊，就是七种珍宝合成的莲花啊。自然就是法尔自然呢，不加造作啊，它就变化而生啊。这个化身还不是我们所讲的胎卵石化那样的化啊，它是由于阿弥陀佛 用他果地上的成就的正觉莲花啊，这个莲花也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成就的啊，然后恩赐给我们，这个莲花就是我们转凡成圣的一个玄妙的宫殿。在那里面，如果是一个女人，马上在莲花里面转女成男；如果是无论什么样的众生，我们这些人道的众生，乃至于这些老鼠、猫、八哥这些鸢飞乱动的动物，到了莲花里面，哎，它一变一变一变，哎，变得出来的时候都是佛像。你说这是不是太玄妙了？啊，就像一个大野熔炉，什么样的材料进去，哎，出来都是标准化的这种上乘的产品啊。所以这叫正觉花化身。那么这里就不是一个他方世界所有的刹土都是靠自己的业力去牵引去投生的，是靠我们的神识。神识你在什么生命形态，你有什么长相，什么福报，是受制于这个业力卡玛的啊，所以它就不平等。然而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自然化身，它却是平等的。它平等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孕育这个莲花是阿弥陀佛平等心所成就的，然后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个莲花上但与法身会命，是由于我们大家都是念佛的，这叫同一念佛无别道。哎，你只有念佛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因，才能得到正觉莲花化身的这样的果啊。于是因和果的平等性，导致了我们的身相光明种种资身用具，在弥陀的大平等愿海当中获得平等的果报啊。所以你想，这种西方净土生命的诞生就是非常奇妙的，不可思议的。马上这个身体就不是血肉的身体，它是金刚那罗延的身体啊。金刚那延身体就是勾锁相连的那种金刚力士的身体，就是佛的身体，它才能够无量寿，它才能够不生病，他才能够离开肉体凡胎的苦恼啊。而且你看他为什么要莲花在七宝池八功德水孕育啊？这个水是生命的源头啊啊！你看他方世界的生命怀胎，那个胎里面它也有大部分是水呀啊，但那个水太脏了。西方极乐世界有水，但是八功德水自信清净的德水啊，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业力感召过来的，都是由于我们愿往生的这个愿，阿弥陀佛把果地上的这种佛菩萨诞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给了我们，所以他才能够有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那么这样自然化身对于上辈往生的一去，他就能够化开见佛，一化开见佛就悟证无生法忍嘛，悟证无生法忍就住在不退转地嘛啊，住就是得不退转阿毗跋致啊，那么就开发了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就具足种种神通妙用，与一切法得自在，就能分身百千万亿个化身到他方世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又很快又能回来，想去就可以去，想回来就可以回来，自在 啊，得种种受记啊，很快就能获得八地菩萨乃至啊一生补处菩萨的这样的德用啊。所以这里啊，智慧勇猛神通自在啊，最后佛就啊用一句总结性的这个劝勉：是故阿难，若有众生欲于今世见无量寿佛啊，提醒阿难注意，如果有缘的众生想希望在今世啊要见无量寿佛的话，就应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修行功德，愿生彼国。那么今世见佛怎么见？应该说有三类。现在是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弥勒菩萨还没有下生，在这段时间对于阎浮提众生来看是一段无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无佛阶段想见佛就很不容易呀。但一切修行人都很渴望见佛，就像婴儿要见他的母亲一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就介绍了一个见佛的方法啊，你也不要去想到见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你也不要想到见下一尊佛还没有来了，哎，把阿弥陀佛推荐过来，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他没有灭度，不仅现在没有灭度，未来还不会灭度啊。所以我们只要像前面说的啊，一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能在今世见到佛，或者这个念佛功深得念佛三昧，他就见到佛了啊。我们上次讨论西方瘸子，这是一位西方净土过来的菩萨，觉明妙行菩萨在祭坛上的24会的开示的一个记录，他就讲到他是西晋的时候，在公元330年左右，比我们东林莲社还要早个半个世纪了，他在这个时代，在那个西晋的时候，是那一世受贫子身呢，就是非常贫穷，他就升起很大的厌离心，西晋的时候就无量寿经已经翻译了，所以他就闻到了这部经，闻到了念佛一法，他就开始念佛，他是77戒，就是拼命念了，就是把生命作为赌注去念，哎，得念佛三昧，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跟他受记必定往生啊，所以他得到念佛三昧，得到往生受记确定之后，也就随着他的寿命的这种情况，在75岁那一年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这种人就是上品上辈往生了，他一去之后就由于他的悲心很切，又很快从西方净土来到中国，示现过种种身份，示现过比丘、比丘尼、国王、大臣、优婆塞、优婆夷，乃至乞丐、屠夫，这些身份都示现过，这是觉明妙行菩萨啊。所以他是在念佛三昧见佛了，还有的他功夫浅一点，他用功也用得比较相应，他能在梦中见佛， 这就是一种绝大多数能够在临命终时见佛，往生的时候见阿弥陀佛前来接引啊。那么这三种也都属于今世，就是在我们这个分段生死的时空时间里面见阿弥陀佛的情况啊。无论是在病中见、梦中见，还是临命终时候见，那么都应该发无上菩提之心啊。这个这里一般我们讲菩提心，这特别讲无上菩提心。菩提心也分为几个层次啊，声闻也有他的菩提心，缘觉也属于菩提心，那么佛也是菩提心。所以这里提出无上菩提心，就是要发成佛的这样的菩提心，不求声闻缘觉二乘的果实。所以这里特别标出无上菩提心，因为佛菩提是无与伦比的，没有比他更高的，所以就叫无上嘛，啊，无上。所以对念佛行人来看，他一定要发这样的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就是愿生净土心。因为一到西方净土得阿弥陀佛第十一愿正定逼至涅槃愿的时候，他一定是可以成佛的啊。所以这个无上菩提心，也就是深信切愿往生净土的心，要把这个心发出来。在这样的菩提心的这种导引之下，修行诸多的功德啊，诸多功德就前面说的啊，舍家弃欲，修清净半恨，六度啊，净业三福等等这些啊，修行功德。然后把这修行的所有功德都自成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愿生彼国啊，这样他就能够在今世见无量寿佛，决定往生，品位在上辈啊。所以我们看到自古以来，像谭鸾大师、善导大师、道绰大师、怀玉禅师、永明大师，这些都是有明文记录的，都是上辈往生者啊。他们都是发菩提心，修行诸多的功德。像永明延寿大师，万善同归，他每天要修108件佛事，用这个来导归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往生是直接到了上辈往生，没有经过阎罗王那里。所以每天阎罗王都在那里，在他宫殿里面设了永明延寿的像，每天礼拜永明禅师啊。好，所以这些也都是三辈九品，都是凡夫可以去做的啊。我们一定要有自求上辈往生的心啊，尤其是对舍家弃欲的比丘来说，要发出这样的心啊。好，请看下面经文。佛告阿难，其中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虽不然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多少修善，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 玄真燃灯，善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无量寿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好，请看这一段，这是标显出终辈往生的因行果报。佛告阿难，其终辈者，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啊。大家看这句，还是说是凡夫众生份上的事啊，诸天人民，不是指圣者啊，不是有的注经家说终辈往生是小乘三果圣人啊，不是那么高的，所以这里用诸天人民，人民就包括我们在内的啊，这是他的位格啊。其有自心愿生我国，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啊。这句话就表明上辈往生是需要出家行作沙门，那么中辈乃至下辈，他主要针对在家居士而言啊。他只要有自诚心，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虽不能行作沙门，就是真正出家行作沙门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得到的，他也有种种的因缘啊。那么对念佛行人来说，出家的人毕竟是少数啊，大多数人还是在家居士啊。现在有些啊居士也有一部分想出家，想出家主观愿望他很希望，但真正迈出这一步的他不是很多，还有种种的因缘让他走不出来啊，所以他可能啊就啊这个有一份遗憾，所以就叫虽不然，他有种种的因缘还不能行作沙门啊。那么不能行作沙门就很难去大修功德了，因为在家他必须要面临社会上家庭当中很多义务，很多职责，很多人际关系，他的障碍就比较多，所以跟出家人相比就不至于能做到广修多修大修了啊。所以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说明真，但是呢虽不能做到那个，但应该要做到当发无上菩提心，自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啊。下面就提出终辈往生的七个条件啊。第一，你要发无上菩提心，就是愿着佛心，愿往生心啊。发了这个心，付诸行动，正行就是一向专念啊，住行就是第三个多少修善啊，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半持沙门，玄真燃灯，善花烧香，回向往生，这七个条件啊。那么从这个七个条件来看，它就包含着这种大乘根性的、小乘根性的、人天种类的啊，这样的种种念佛行人，他都可以作为终辈往生的因行这个范畴啊。 所以这个当发无上菩提心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这是三辈往生共有的条件啊，这才是所有条件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条件啊。如果其他的条件可以不做，但是这个条件必须要做，其他条件不做，你能做到这个这一句话也能往生，但你其他条件做得很好，这一条你缺乏，还是不能往生啊。所以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啊。多少修善，奉持斋戒啊。多少就是你作为居士啊，在你修行所有的这个善法里面，随着你的身份、你的力量去修啊，不要太勉强，自己有什么能力就做什么事，这就多少修善，随缘修善啊。那么多少修善里面，具体他列了奉持斋戒啊，这个斋戒就是指八关斋戒了啊。这个在一个有道心的居士份上，哎，佛很慈悲，给在家居士施设了一种修出家法的一个戒法，就是八关斋戒。你在这一日一夜当中，像就是如诸佛这样的一个身口意啊，不杀生，不偷盗啊，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啊，不坐高广床，不着花蔓璎珞和香油涂身，不歌舞和去观听啊，这八种。然后这是戒啊，这是八种戒，再加上一个斋，斋就是过午啊，持午啊，啊过午不食啊，一共是九种。那么九种就习惯成为八关斋戒啊。那么以这个来防止身口意三业的过飞啊，静使我们的身心安静下来啊，斋就有清净的意思啊。那么生死的根本就是淫欲和饮食，通过八关斋戒就是对治这两种欲望的啊。所以用前面的八戒铸成过午不食的斋体啊，共相扶持，就叫八关斋戒啊。所以我们在精进念佛的时候，无论是一昼夜念佛，还是啊十天百万佛号闭关的时候，他一般都要用斋戒清净作为前提，所以我们要如法的去做啊。精进念佛的时候，斋戒清净，受八关斋戒啊，这是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啊，这个出家沙门是以法供养为主，在家居士是以财供养为主啊。这个出家比丘是以慧为主啊，在家居士以福为主，他有侧重面啊。所以在一切修福里面，下面提出怎么去修福啊。因为一个修行人呢，他一定是以智慧为根本的，佛法大海，性为能路，那么性属于智慧的范围，但如何获得这种信心的智慧，他离不开福德啊，积得福深厚了，它就会转化为智慧，叫福至心灵啊。所以在家居士一定要注意，一定要修福啊。那么修福里面，什么是最好的福田，这要了解了啊。敬田、悲田啊，敬田就是三宝父母，悲田就是那些苦难的 无依无靠的人群。你要在这里去修福，他才能够修一得万倍报啊，是一个肥沃的田地，种得少得得多啊。那种得少得得多的，这里提出几种啊，都很重要啊。对于居士可以按照这个去做，起立塔像啊，这个塔就叫翠度波罗啊，就是放佛的舍离的这样的一个塔啊。这个安塔呀，就是让大家知道有真佛的这种尊贵，是人中之殊胜的，升起敬仰之心，让大家产生信心，让大家升起报恩之心啊。安塔，你看阿育王就84000塔啊，佛的舍利啊，这个塔里面也包括寺院啊，有时候叫塔寺啊，就是深切难，就是你建寺院，提供那些修行人在这修行，这个福德很大啊，也就是花了很多的钱建了一个修道的道场，哪怕有一个持清净戒的比丘住一夜，住一天呢、啊，你的功德都不会白费，更何况长期住在这修行啊。我们看这个《阿弥陀经》讲这个奇缘经释，这是须达长子啊，又叫几孤独缘了啊，几孤独长子。他由于对佛产生了信心，所以要把佛请到他的国家来供养，他要找一个很好的建金色的地方啊，就看中了齐陀太子的花园啊，这个黄金铺地呀 黄金铺地，那么感动的这个太子都把他啊树供养出来，叫齐树几孤独园啊。这是啊，一个非常啊有名的一个经舍了，奇环经舍啊，佛的很多经典在这讲，那盖的是1200房间，像皇宫似的啊，非常精美。当时盖这个奇环经舍的时候，舍利佛就跟他就规划嘛，这怎么盖怎么盖。正在这个划线规划的时候，这时候这个舍利佛就跟这个几孤独长者说呀，微微笑说，你看你发心建这个金色，你这个金色还没有建好，还刚刚建，你天上自己的宫殿已经成就了。哎，几孤独长者由于没有天眼嘛，他舍利佛就借自己的天眼给他看，哎，一看空中果然有个金碧辉煌的宫殿，就是他的。那这个须达长子很高兴，那这个哪一天最好啊？啊，那这个舍利佛就给他介绍，你还是到斗率天去啊，那里有弥勒菩萨在那里。你看这一念见金色的功德，最终他能利益自己，当然也能利益很多的修行人啊，所以大家要在这里去修福报。还有一些穷人念佛人，他没有念佛堂，如果你有钱，你给他盖一个念佛堂，他就能成就一批人往生。哪怕你没有时间念佛，你成就了很多人往生，你这个盖念佛堂的人也能往生。要在这里来修啊！这个上次台湾的有个企业家，他就在南昌市啊搞了一个念佛堂，在台湾也有念佛堂。他就有一个观念，他说我工作很忙，我没有时间念，我就走个捷径，我盖好了念佛堂，请别人念，最后我也能得到利益。他说我走捷径偷懒的方法， 偷懒。哎，我说你很有智慧的方法啊，这是人家的智慧啊，啊啊，所以可不要说，哎呀，给别人盖了一点啊，盖了个寺院，出了点，哎呀，我是不是吃亏呢？这就没有智慧啊，啊，这是塔寺，再就是造像啊，佛像，像就是佛像。造像功德无量啊！啊，在佛陀在世时候，最先造的一个一尊像，是佛在这个刀立天为摩耶夫人说法的时候，优田王思念佛陀，就用牛头旃檀雕刻了一尊佛的等身佛像。啊，那么波斯匿王他也用黄金呢、啊，紫磨真金。铸造了一尊佛的等身像，这两位国王啊，那佛当这个佛从刀立天下来的时候，在前面迎接的就是这尊佛像啊，这尊佛像去迎接，这放在一起，那看不出真假，栩栩如生。哦、啊，当这个金像去前。我们从观复三昧经里面这个谈呢、啊、这个金像前去迎接的时候，他从这个金像啊足下都下着种种的天花，这个像啊佛像都能放出光明来迎接释迦牟尼佛，迎接世尊合掌插手微佛坐底，这个像微佛坐底。当时世尊呢也赶紧向这尊佛像长跪合掌，出现这么一个场面啊。那么虚空当中有百千个化佛也都向这个佛像合掌长跪。当时释迦牟尼佛就对这个像说啊，佛像说汝于来世大做佛事啊，你在未来的时代要大做佛事，我灭度之后，我的所有的弟子全都要付诸于汝啊，付诸给佛像啊，是这么受记的。当时虚空当中很多的化佛也都异口同音都这样说啊，若有众生于佛灭后啊，如果有众生在佛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来照立佛的形象来供养，那么这样的照立形象做种种供养的众生来世必定能得到念佛清净三昧。波罗三昧经也说，你想要得到波罗三昧，一切佛在前立，你其中四个条件里面，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照立佛形象啊。所以在很多福田当中造的佛的形象，那是福德最大。释迦牟尼佛每一世他都造的佛像，尤其是佛灭度之后，像我这么一个末法的时期造的佛的形象意义非常重大啊！为什么呢？由于佛像就能寄寓着佛的法身功德啊，我们见阿弥陀佛像就能凝聚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慈悲的光明。所以我们东林寺见阿弥陀佛接引像，在这个时代它是意义非常深远的，是能够在末法的时候大做佛事的，要看到它不是一般的事情啊。我们也是要本着这样的一个宗教的心理去做这种事情，它不是一件简单事情啊。但是如果做佛像没有恭敬心，佛经也说的造佛功德无量，但是你用不恭敬的心吃酒啊，喝酒吃肉吃五心去做，而且做的不具足三十二相，那这个罪过也是无边的。如果用这种轻慢的心不恭敬的心去做，那是宁可不做。当我们看到这些经典当中这些开示， 使我们在做多年大佛的时候更是如履薄冰。我们在尽我们力量做到恭敬，做到如法啊，我们丝毫不敢说拿这尊佛像去赚钱，这是非常不可以的啊。现在我们中国大陆很多人不懂得佛教的道理啊，他就把造佛像去搞旅游，去搞开发，去搞赚钱，没有恭敬心了。这不仅没有功德，而且还是罪过无边的啊，那宁可不做呀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四众弟子用我们的至诚恭敬报恩的心，也是听从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他因为佛像在末法时期能大做佛事，能救度无量无边有缘的众生，尤其是阿弥陀佛的像，我们也都感觉到这个末法时期造佛的形象困难重重。你用一般世间法去造很容易，但是要用如理如法，用至诚恭敬超功力的心去做，却是这个时代很大的一个问题。众生都缺乏这种至诚恭敬心。我们在祝福的时候，有时候对那些人提些要求啊，不能吃荤，不能吃蒜，他底下还有话可说的，怎么毛病这么多啊，哎，怎么样啊，等等，这是没办法，他不能理解我们寺院就是要对他提这个要求。所以我们现在是把住这个原则，如果你没有恭敬心来做这个事情啊，我们需要恭敬心啊。所以看来我们东林大佛的这个进展还是比较顺利啊，由于毕竟海内外的信众还是有这种期待，我们东林僧团也有这份发心啊，一定要把东林大佛建起来，而且如理如法的建起来，而且是充满着宗教精神的建起来啊，希望大家共勉啊。这是启迪塔像。梵石沙门，沙门就是出家的是啊，这个修行人了。出家人是修无为法的，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比丘是托钵的，不能在自己的身前栏去煮饭，去有种植的行为的，所以托钵。那社会信众就要为这些修行人提供世事供养啊，饭食里面包含着医药啊、饮食啊、啊衣服啊、住宅啊，啊让这些沙门能够安心办道啊。那么一个能够饭食沙门，对沙门做世事供养的人，那也是很有福报的啊。在大小乘经典看到很多很多人对一个修道人供养一顿饭或者一个果，他那个九十一劫啊升到天上啊，种种福德向好庄严等等啊，他都是功德很大的啊。这个共生现在有个千僧斋呀 啊这个说你住这个千僧斋就有圣僧来应供了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有一个素提长子，他住了一个非常精美的旃檀木的钵，就挂在高树上，就宣布他对所有的沙门包括外道婆罗门说，谁能用神通拿这个钵拿到就给他，就给谁啊。当时宾头卢尊者啊就劝大目犍连说，你神通第一，你把他取过来吧。这个大目犍连知道佛呀是不许可比丘用这个 用这些贵重的东西的，所以就不敢去。不敢去，这个宾头卢他自己坐在自己方，因为他也有神通，嘿，他自己用神通把他取过来了。取过来以后，当时还受到佛的处分了，佛就呵斥他，就鞭处他，不让他在阎婆提住。他就根据佛的教次，就到了西佛牛珠啊，四大部洲，反正他就迁移那个地方。但是佛还听许他啊，由于他这个到了去，他也在教化众生嘛，他是尊者嘛。那么这里的很多人就思念他啊，有时候供佛供身的时候，他也过来。过来以后，佛就说：“好，那既然这样，你能现神通也跟波有关系，就叫他啊，你就不要涅槃了，你就问末法的众生捉福田，捉福田。”哎，这个宾头卢尊者他也发誓：“好啊，如果这个四大部洲三洲有佛法嘛，所以三洲感应，三洲如果有请身啊，我都去。”我都是去为众生做福田，能够供养到一个阿罗汉，那个斋主就不得了了，是吧？他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你看很多这个大部长者，他知道这个事情，他请身呢，都要恭敬的去专门针对宾头卢尊者来请他过来。只要自身请，一般都会来啊。他来到他有一个一个勘验，宾头卢尊者来还没有来，是在下面放些花，这花这个过程一般的都会枯萎，但如果有圣身坐在那里的那个座位的花是不枯萎的。他一观察，哎，就是他一个啊，当时有一个长者。他就用这种方法，第一次请，哎，有很多比丘来了，哎，应供，哎，看花都萎了，他觉得自己都不真诚。他过段时间就第二次请，还是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第三次，他是更至诚的请，啊，这个宾头卢尊者，他穿得很破烂，啊，大家都看不上眼。这时候他就这个长者一看他就当下来顶礼，我说我请了你三次，第三次你终于来了。那个宾头卢尊者说，我第一次也来了，第二次也来了，是你门口的看门人不让我进来，看我穿得太破了。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居士啊，一定要这个有犯吃沙门的这些，尤其对行脚的三步一拜的这些修行的修行人，你可要好好供养他了啊！这个福田你不要白白的给他错过去了啊！这是犯吃沙门。玄真燃灯啊，玄真就是在佛殿里面呢，用那些就是玄那些种种幡呢、啊、来庄严的啊，或者在这个佛的形象旁边啊，这个来供养的，在玄真啊，玄真啊，这个幡，这个还是很庄严佛的圣容啊，庄严佛所在的地方。当然这个庄严者是有好处的。阿育王在世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次得重病，他在临为王的时候，他就有个心愿，他就想，他做了八万四千塔嘛，他想这个八万四千塔都用幡呐、啊，用神幡来庄严，所以他这个意愿发出来之后，就有一个圣神阿罗汉帮他的忙。他这个阿罗汉要这个阿育王啊，他要亲自这样去庄严。由于这个问题，这个 这位阿罗汉呢，就让他的寿命延长24年。所以这个庄严那个舍利塔的幡就叫续命神幡啊，所以玄幡啊，你看我看有些很有信心的居士，他都能够做这个事情，庄严佛像啊，大殿。燃灯啊，燃灯就是在佛前，在大殿燃灯。这个燃灯呢，也有它的这个作用啊，能够令我们的智慧眼光开放。智慧眼光开放，你看这个《法华经》的药王菩萨，为了求无上道，为了报《法华经》的恩德，他以身为灯呢，啊，以身在身上挖那个孔，燃上灯，身上千灯来供养，啊，这种供养那不是一般的了，那惊天动地了，啊，所以能够施灯。啊，灯明他能令他在临命终时他能够见到光明，能够令他快速的成就天眼，能够使他得到甚深的智慧啊，所以燃灯的功德很大了。但如果他有的人呢，他不这样做，反而去偷佛塔当中的那个宝珠，还有偷到佛前的那个灯，这种人死后要堕地狱的。死后堕地狱，出来地狱罪受完了之后，再到人道投生，他都会成为瞎子，生生世世都是盲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果报啊。所以我们到一个道场或者在佛像面前，也别忘了去燃灯的这样的修福的事情啊。散花烧香啊，这个就是供养佛来散种种花啊。那么散花也有种种功德，它能够启发我们的善根善心啊，散花那个天龙护法昨天都会欢喜啊，在佛散花供花，自身就会端正啊。原来我在北京看到一位女居士，她就是有一个常常就在佛面前献鲜花的这种习惯，还真的是她自己长得非常端正，大概她叙事就有这种供在佛面前供花的这样的一个善因，他这个啊，这个感得他自身端正啊，善花的功德也能令人啊成就往生净土的善因啊。烧香啊，就是燃香的啊。那么世间烧香都是对那些不好的气味呀。啊，污秽的气进行清除啊，也那个香对那些天人神灵他都欢喜听啊，欢喜闻啊，欢喜闻。在佛法来看，这个烧香啊，就是我们的戒定真香，这个功德就像香一样的可以弥漫到法界里面去啊。这个香是为般若智慧之火所燃烧，为这种解脱风所吹，随着我们的慈悲愿力自在旋转，就普熏一切。要透过燃香，要做这样的思维，这就散花烧香啊。这里举出几点，还有其他的种种都很多了啊。你修桥补路啊，啊。这些啊，孝养父母啊，啊，这些都在这些 多少修善的范围当中啊。对于一个敬业行人来说，他赚了多少钱他也是带不走的，他学了多少知识技能死了也是带不走的，唯有他行善，他所修到的福是伴随着他的。所以我们这一生就得用我们的时间、精力、财富、条件来行善，来积福啊！这是最有智慧的人，在三宝这个地方来修福，它确实很大啊！常常这个佛讲这个，你哪怕供养一个阿罗汉的很少的一点饮食，都能九十一劫生生世世富贵啊！很多人他听了不相信，特别是外道婆罗门啊，佛对这个不相信，就常常会用个比喻，就是说你说这个世界上你看到有种树叫尼居类树，尼居类树它很大，500辆车子都能覆盖福音，这么大的树它的种子有多少呢？它这个树的种子相当于戒指，很小戒指的三分之一，这个种子这么小能够长出树这么高这么宽大，你看一个种子，这个大地都是这样的一个无情的东西，它都能够出现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况，更何况一个人那个用他的至诚心去供养三宝，供养圣人，圣人的福田又大，他的肥沃，他的心又很真诚，哪能不得到更殊胜的果报啊？那不可思议的果报啊！所以要在这里去布施啊。但你布施要布施善的东西了，你不能随便布施啊！布施给你酒，布施鸦片给你啊，布施刀枪给你，那是不行的。啊，好，这是把这些种种的修善的福德回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样的念佛人，临命终时，无量寿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这就阐明终被往生之相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这时候是化身啊，化身就是从报身里面所光中化现出来的佛像，虽然是化身，但是化身也是具足32相80随行好，他就像真佛，具如真佛啊，这个具包括他的神通妙用，他种种的复念众生，实施他的愿力的这样的一个功德，也都是跟真佛没有两样啊。哎，这里就看出他的差异。上辈往生，由于他的大修功德啊，功夫甚深，所以他所现的佛是真佛。那么中辈是真佛的化身佛，是这样的啊。于诸大众现其人前，这里没有具体指观音世智或者什么，这是随着中辈往生，他是什么样的心形，就能现出这个大众的形象不同，或者他看到的不是菩萨的像，是声闻的像啊。所以阿弥陀佛以都是西方净土的圣众啊，现在这个念佛人的前面啊， 即随化佛广生其国。那么这个中辈往生者就随着这个变化的佛啊，啊化身佛啊，往生啊，化佛就在引导，也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诞生。从观经来看，这个中品上身他修戒律非常精进勇猛，他一去也能够花开见佛，但是他花开见佛之后，他所闻到的法，如果他是修小乘戒律的，他闻到的是小乘的戒法，他很快就证到阿罗汉的水平啊。那么中品中身他要经过七日七夜了才能够花开见佛啊。所以这个所见到的这个佛的时间不一样，中品下身，中品下身时间更长一些啊，他是说以世间行孝道，世间的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平时一点出世间法都没有修，也没有念过佛，只是临命终时听善知识讲净土法门，他马上产生信心，马上往生，也是属于中辈往生的范围啊。所以这个中辈往生，它包含着大乘种性的，也包含小乘种性的，甚至包含世间的善人的这样的根基，所以它的面很广啊。哪辈往生，它的这个优啊，最高的水平和最低的水平的宽度都很大啊。那么他在这个莲花里面出来的时间各有不同啊，各有不同。他的住不退转功德智慧次入上辈者也，他出来之后啊，往生之后也住在不退转，获得阿毗跋致啊，三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不到啊。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就是他的发心，他的功夫啊，因地的不同，也就影响到他往生西方净土，他所得到的功德智慧神通稍逊于上辈往生者啊。这是中辈往生，中辈往生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边地遗尘在汉武两仪向我们昭示，这个中辈和下辈这两辈往生都有边地遗尘啊。那么汉武两仪有很长段的经文谈到边地遗尘中辈往生的情况啊，在这里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可能对我们也都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中辈往生贤人当中有一类人，他也像中辈往生的因行一样啊，能够发无上菩提心，一向专念悬瞻燃灯饭食沙门，这些都做，哎，他做的这些因行，其中有一个因行特别重要，就是他曾经有过一昼夜念佛的功夫。好，然而他做了这些之后，中途他忽然孽障现前了，他忽然怀疑心起来了，怀疑心就后悔自己行为了啊。世间人也有在，哎呀，西方极乐世界原来是没有的，没有的，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念佛，本来那么多时间我可以做多少世间事业，赚多少钱呢啊，浪费了多少时间青春呢啊。他服于不信，服于不信就会后悔，有这样的一类人啊。但是虽然这样， 由于他曾经有过信心，所以尽管暂时不信，但里面又有一些信，叫暂信暂不信啊。由于有暂信暂不信，不信的时候他不念，而信的时候他又念一念，这叫续念不绝啊。但尽管有时候念一念，但意志忧郁，就是把握不准到底有没有阿弥陀佛啊，是不是真的呀？啊，这种心态的人是不少啊。啊，原来我在这个大学当老师的时候，我们一般课间呢，就会在教室休息室啊休息一下，我们就会其他的教师在一起会交流一下。他们也知道我学佛啊，他就问一些问题。哎呀，他说我们也有时候到灵光寺啊，到什么去看他念佛，我们觉得很好，也去念一念。但是念一念回来以后也觉得好像不存在似的啊，再加上我们也很多事情。但是有时候又想什么呢？他说这个念佛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一下信不及，但是又不敢完全否定。如果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我这一辈子又还真的没有去，也觉得很吃亏。他就是一方面觉得哎没有，就觉得很吃亏，但是一旦有我又啊我又去念，又怕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这种人还真的我碰到好几个跟我交流这种意志忧郁无所专据。你说去专心去修行吧，耽误他世间的事业啊，如果不去修行吧，又怕吃亏啊，这样。所以这种啊，那么这样的众生呢、啊、他由于还是以后悔怀疑作为他的根本呢、啊、所以临命终时，他种种业障现前，种种的这种情况，下三恶道的恶相现前，疾病缠绕。由于他不信有阿弥陀佛嘛，不信有善恶因果报应嘛，所以他就跟一般人一样，什么都敢干了，所以出现这个情况。就在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慈悲不舍任意众生呢，就在他这样的人梦中显现佛像，梦中显现西方极乐世界的状态。哎，这种人在梦中一见，忽然内心就有种又喜又悔的心，悲喜交集。他就感觉哎呀，还真的有阿弥陀佛，有西方极乐世界，他就认为是真的有了。因为梦中阿弥陀佛有这种神通力量，让他内心相信，所以他就有一方面有惊喜，另一方面后悔。哎呀，真的有！你看看我原来都念过佛，现在中间停了这么长时间啊，他就很后悔，后悔他就会有惭愧心，他就忏悔他这段时间的过失。他以这个惭愧心、忏悔心，又开始继续念佛。就这样，这个本来要凭着他的自因自果的业力要下三恶道的众生，阿弥陀佛哀悯他，用威神之力牵引他的神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是由于他还有疑根在内心呢，所以他是在道边这个道路旁边建在阿弥陀佛的国界，他就看到了有一个七宝宫殿、七宝城呢、啊，他就马上终止在那里。这七宝城可有2000里的范围了啊，里面也有七宝的宫殿。也有七宝的莲花，也是莲花化身，也是 饮食之具应验而至。他的这就是他的边地遗臣，他的享乐也像刀立天一样的享乐啊。但是他这里为什么成为遗臣边地胎生呢？就是他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菩萨声闻声，障碍了。他不能见之后，当然内心就不快乐了啊，内心不快乐。这并不是佛要阿弥陀佛要施舍这个边地遗臣让他居住，也是他的自心的神心思所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汉武两言说，这不是佛亦不识啊，身行所作自然得志啊，不是阿弥陀佛施舍的，是他自己的因行自然得到的这样的七宝遗臣。哎，在这种情况下，阿弥陀佛虽然在遗臣当中他见不到，但是阿弥陀佛会放光过去，放光明到这个遗臣。那么这个往生者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他透过这个光明就能够认知到自己不能见佛，不能闻法，不能见彼菩萨身的这样的障碍是来自于内心的疑根未断。所以他就自责，他就忏悔啊，这一自责忏悔，这个疑根忏除他就出来了，就从边地遗臣出来了啊。他一出来，这里是讲五百岁，在边地遗臣五百岁啊，这五百岁是最高限的五百年，不一定非得要五百年。如果他颤得快，他可能很快就出来，颤得慢要五百年啊。他出来之后也有他的业力习气，到了西方本土他也好像跟阿弥陀佛离得很远，不能靠得太近啊。那么他的也有七宝宫殿，他的七宝宫殿不能升到虚空，他在地面。他闻到正报和依报讲经说法，他也不是很能理解啊。这就是他的孽障还有个适应过程啊，就好像从一个黑暗的地方进来，到了光明的地方要看清楚，他要眼睛要适应一下啊。但是到了那个他久久啊，经过一段时间也慢慢子也能够闻经开解，也能够跟阿弥陀佛非常接近。谈到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而且对我们很多众生来看往往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啊。从中我们说这个住这样的一个中辈的因行，其中有个重要的是谈到一昼夜念佛，所以我们讲你只要有一昼夜念佛，哪怕怎么样阿弥陀佛总会来帮助我们往生，哪怕生活在边生到边地遗臣也比轮转好吗？边地遗臣也是解决的生死问题啊，无非是五百年在里面嘛，那也对我们来说也是不错呀。你看那个袁宏道写西方和论的，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参禅都有点误入的人，他开始往生的他也是在边地遗臣的啊，只是由于他有西方和论的这样的一个赞叹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著作，使他的般若气氛呢啊还是比较浓，他能够从边地遗臣每天还能够到那个啊本土啊极乐本土去见佛闻法啊。我们看到这个留下这篇文章才知道，连袁宏道先生呢 他内心的疑根有没有断呢？啊，生的边地遗尘的特点就是疑呀，不信了。那么这个疑，一直是我们众生的根本烦恼之一，贪嗔痴慢疑。我们现在对世间的很多东西都在表示怀疑，更何况对出世间的佛法，更何况对这个佛法里面最不可思议的念佛法门，确实这个信心很难建立，所以这是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对这个极难性之法，我们内心常常有疑根在那里发作，常常展信展不信，你说说是不是我们这个世间很多众生很多念佛行人的一种常态啊？啊，有人常常说我坚定不移的信，我一念尽信当今往生，这不是口头上说的啊，疑根完全没有，那是一念清净信心。一念清净信心就是实相的信啊，这不是很容易获得的啊。所以透过这个中辈的疑尘往生呢、啊、我们就要怎么去做呢？一定要加大对这个中辈行因，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啊，深信切愿，中间可能会出现那种波动啊、狐疑的现象，但我们保持常常念一昼夜的功夫，这样阿弥陀佛呢就会，因为他在这一段特别提到一昼夜嘛，啊，就是我们阿赖耶识里面我们有一昼夜的功德啊，阿弥陀佛就要顺着我们这样，他也要根据我们内心的一些修因来充分发挥他的威神力量，他就有办法在临命终时来使他的威神愿力在我们这些啊这个中途后悔狐疑甚至临命终时要下三恶道的众生身上产生他的作用，兑现他的大悲愿力。当然我们希望自己每个人透过中辈的行经，真的就是一点怀疑都没有，坚定不移的靠倒啊，着得生想，这样业事成办，当然自然阿弥陀佛的化身啊现前光明铸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是啊亦不颠倒亦无贪恋啊，随着化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